下面呢，我们就转入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主话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平反聂树斌是法治的胜利还是失败？上个星期呢，中国最高法院复审判决，已被处决的这个聂树斌无罪，一起22年的沉冤得以昭雪。那么一个周末过去了，这个案件引发的社会震动仍有不断扩大之势，至今没有平息的迹象。官方媒体在反思这个案件的同时呢，欢呼平反聂树斌案是迟来的正义，是法治的胜利。但是媒体发表的各类反思文章呢，却使得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沉重，一连串的问题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为什么一个本来无辜的年轻人会被迫做出强奸杀人这种人命关天的这样一口供呢？为什么真凶2005年已经浮出水面，可是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竟然还要走过如此曲折而又漫长之路？聂树斌冤案从最初形成到最终被平反，其中暴露的种种体制性弊端，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这种制度的失败呢？参加我们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我们今天节目讨论之前，先来看一段美国之音制作的这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聂树斌冤案的来龙去脉。
2016年12月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布撤销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中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聂树斌案关键事实不清，口供前后矛盾，原卷宗里关键证据丢失，作案工具的认定也有疑问。判决书中还写道：没有证据显示办案人员存在刑讯逼供行为，但是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中国最高法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作为一个司法人员，一定要牢记错杀的沉痛教训。多年来为聂树斌奔走上访的父母和姐姐为这份迟来的无罪判决喜极而泣。1995年，20岁的河北石家庄工人聂树斌被控在石家庄西郊一块玉米地里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女子。同年4月25日，聂树斌被河北省高院最终判决死刑，两天后被执行枪决。而在距聂树斌死后10年的2005年，涉嫌多起强奸杀人案的犯人王淑金被捕，他供称自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质疑，河北省高院同意复查聂案。2007年，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淑金死刑，否认其为聂案真凶，并未指定其有重大立功表现，王淑金不服上诉。2013年，河北省高院再次开庭审理王淑金案，仍维持王并非聂案真凶的判决。2014年，最高法下令山东高院对聂案进行复查，这也是中国首次对死刑案进行异地复审。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山东高院数次向最高法院申请延长复查期限。今年6月，最高法发布公告称将对聂案重新审判。12月2日，最高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那么刚才这段视频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了聂树斌案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个聂树斌冤案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许多人都惊呼说，在当下的中国，你知道的越多，你可能就会越痛苦。那么我们从头来，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原本无辜的聂树斌，他会承认人命关天的这样一个罪名呢？就是说他会招供呢？首先我们来请何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非常简单，就是中国的这个审讯呢，它是一个没有人道的、不受专业控制的、不受历史保护的这么一个审讯过程，也就是警察把你拿出一阵毒打，或者是比毒打还要残酷的审讯的方式，甚至现在上升到一等不需要打你、不需要骂你不需要羞辱你，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你强烈的灯光之下，让照上你几天， 你在这也是身体上承受不了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审讯的这等没有得到律师的啊这等最长的保护的这个审讯，那这个被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经常就不得不屈打成招。那么现在你不仅是聂士斌是这样，中国的这些贪官们，一个官员比如说现在民政部长啊，他到哪去了没人知道，他家人也不知道啊，那更不是说一个平民的啊这个老百姓。美国的司法里面你知道，我们所有的看了这个镜头，美国的司法也有很多问题，我们也经常批评，但是你看到美国在所有进行一个人进行逮捕的时候，这个警察都有一句最关键性的话，就是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嗯，
也就是说你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跟警察和任何谁的讲话，你没有得到法律专家的这个指引的情况之下，你很有可能就乱讲一气，对不对？投影或者，而且现在中国的审讯完全还有的就是他也不需要打你，不需要采取酷刑，他就欺骗你、诱惑你，甚至用家人的方式来恐吓你。所以这样一种非法的审讯的方式在中国是普遍存在。
嗯，
不仅是二十多年以前的聂士斌的案件存在，今天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各个等方式的审讯过程中间。所以持续聂士斌招供，你看看中国的贪官。有哪一个没有招供？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招供啊？为什么有没有几个贪官出来喊冤呢？其实很清楚，他们知道他们有多冤。为什么他们有多冤呢？因为跟他们一起贪污的人还在台上，比他们贪污更严重的人还在台上，他们当然可以立功表现呢、啊。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一旦立功表现，他们会受到更严厉的法律惩罚，所以他们就只好说：“我认罪，我认罪，我认罪。”
嗯。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我们也请你来谈谈这个问题。聂树斌案没有这个聂树斌这个冤案，他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唯一被定案的，唯一被判死刑的就是强奸杀人，说他呢就是他的口供。那么为什么一个27岁的年轻人，他会承担这种人命关天的这样一个口供呢？
在这个谈这个话题之前，我先这个说两句，就是我希望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电话线不要再被掐断。
嗯，
我觉得往往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如果在第一个话题我谈了一些那个不太受用的内容以后，我的第二个话题的发言就会被切断。我觉得如果某些部门对我的这个意见有不同看法的话，可以找我沟通。
嗯，
但是呢，我不赞成你们采取这种手段。我觉得这种手段其实是给你们的大领导在抹黑。
嗯，
而且呢，不是什么高级黑，只是低级黑而已。所以我劝这些人罢手，就此罢手。现在我接下来再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司法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有罪推定的惯性，所以呢，抓到一个人，下面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让他认罪，这个用各种手段来让他认罪。所以这个中间使用暴力来逼供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看雷洋案也是一样，其实就是一顿暴打，但是不幸呢就是雷洋被打死了，所以后头的事情比较难料理。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这位周强院长也是一个这个很难做很难办的事情，就是现在因为此前不久那个村民杀村官案引发了这个舆论的强烈的反弹以后，现在呢这个雷刚刚过去，然后马上作为一个补偿，那就是把聂树斌来平反。但后面我觉得还有像雷洋案这样的难题也面对，就是也会让这个周强院长来面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司法能不能独立的问题，
嗯，
而不是其他的这种各种枝节问题。
嗯，
现在你看啊，这个冤案的制造其实不仅是这个办案人员用暴力逼供的问题，还有就是整个这个政法系统的配合啊，然后呢这个补盖子造成这种一个冤案22年得不到平反， 那你这个你们这些官官相护的做法，其实就是你这个体制本身的问题，
嗯，
所造成的，
嗯，
甚至还有媒体加入，比如说这个聂寿斌案在这个重审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有像什么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啊，都做了对这个聂寿斌的这种污蔑性的这个言论和报道，
嗯，
啊，这个媒体也来推波助澜，这个是一个整个体制的共犯，啊，就是说你们陷害一个人，就用这样的手段，动用各种力量来陷害一个无辜的人，这种做法本身是一个集体共犯的一种状态。
好的，
我觉得现在要追究的，还要有包括这个体制本身。
嗯，
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北京张先生呢，他讲了这个啊，聂树斌案这个冤案形成的这个过程。我们也请这个纽约何先生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说2005年真凶浮出水面之后呢，按理说这个冤案就应该平反昭雪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这个盖子又被捂住了呢？何先生，
非常简单，因为前面张先生讲了，这个体制之所以官官相护形成这么一点利益的这个连环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所有的体制都是错的，
嗯，
从案件的这个侦查啊，这个积累证据，到检察院的这个起诉，到法院的这个判决，到律师的这个辩护，整个过程中间都是被各个利益阶层所控制。他们未必是说这个案件本身有什么后台，而是说他们希望就是尽快的结案，他们希望尽快的杀人，他们希望尽快的能够得到这个过程中间的这种快感啊，很有可能他们还觉得，哎，我们看从10月份发生这个案子，我们5月份就把人给毙了，毙了以后可能还把这个人的人体器官还救了某一个高官，或者是某一个高官家庭的成员，或者是某一个获取了利益的这个成员，你就想一想，一条人命，啊，一条人命。等案件发生到曲折到一年时间都没有，现在一个判几年几十年后的这种经济贪污犯，哎，要搞上去耗上几年时间，对吧？一条人命案至于只有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事情呢，不是聂瑞斌一个这样一个案件啊，你不要像这样的冤假错案，在健康和成熟的这个司法和独立的美国也发生过，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为什么美国人也表示某一种愤怒，对吧？也表示某一种激愤，但是有的人他被判了这个实行死刑犯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执行，有的是没有执行啊。那么中国这个案子呢是执行了，但是这关键的还不在这个地方，在美国的一些案犯吧，他不但得到民间团体的一种援助，很多律师他一开始去介入。那判这个死刑案件啊，本身就是应该谨慎，最谨慎，一定要给各方充分的机会来去辩护，尤其对于被告来讲。那么美国是有给了这些机会，即使是给了这些机会，也难免有冤假错案产生。那中国是根本不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为什么表现这么大的一个愤怒？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聂树斌案只是我们所了解的、所知道的一个案件，而且是今天还得到了所谓的这个无罪判决的一个案件。这是由于有一些很优秀的警察在后面来为他争取利益，有一些非常杰出的记者，你像大河报马文龙他们领到了大河报的记者，他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申冤。而且由于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后面并没有非常高深的这种官员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资本家的这个背景，所以相对来讲比较单纯。更多复杂的案件和更多数量的同类的案件完全被掩盖了，因为中国的整个司法体系从警察开始，到检察院起诉，到法院判决，到律师的申辩，到后来的案件的复审，到对冤案的对案件的不断的这个重新审查的这个要求，这全部都是黑箱作业。
好的，
全部都是没有得到正确的公开和透明的可以被监督和了解的法律过程，所以这种冤假错案是普遍的，在中国，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愤怒的一方面。
好的，这很可能呢，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网民在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我想说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是不能够举孤证的，所以我认为聂树斌案的平反并不能很好证明中国法治真正法治的开启，这是我的想法。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嘉宾。
好，
就是目前现在在很多网站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这个聂树斌案跟这个乔冠华的妻子张环芝之间的这种关系，请问这种说法靠谱吗？
好的，
两位先生。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生，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回答您的这个看法，回答您这问题。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只要说两点。首先，我觉得聂树斌案和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吧，只是中国冤假错案的冰山一角。其实中国大概每年，我相信能有几十万人遭受到冤假错案的错误判决。但是像他们能申冤的，毕竟是惩罚连万分之几都到不了。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我们河北当年，因为我也是河北人，这河北的周本顺要不下台，如果不是反腐的话，河北的政法委会不会这个案能不能翻得过来？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想请教张立凡先生。我想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家，我想你肯定知道，中国的这个民国时期有杨三姐告状。有清朝的时候杨乃武小白菜，还有一个评书叫真古帝。我就感觉，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如今的共产党政府跟封建时代的那个政府啊，和北洋军阀政府没啥区别。因为这冤案还是多，甚至还要靠着，如果有给一个冤案要偶尔的能翻供，必须得靠着这个官场内部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否则的话你根本就翻不过来。好，谢谢。
好的，下一位是浙江的樊先生，浙江的方先生，对不起啊，浙江的方先生。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刚才北京的那个王先生提到这个清朝的呢，我跟讲一下，1873年杨乃武案发，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的杨乃武被判死刑。
嗯，
1874年。杨乃武胞姐杨素英不服判决，进京向督察院上诉，杨乃武死刑得以暂缓。1876年，刑部重审杨乃武案，杨乃武按冤情得雪，无罪释放。
嗯。
1914年啊，这个杨乃武案冤案全程历时4年，两湖上下30余名官员遭革职查办。永不录用。
嗯，好的，谢谢您，浙江的这位方先生。那么我们请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首先我回答那个器官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就是在1984年有一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刑规定，这个暂刑规定实际上就是这个利用死囚器官这个产业链的来源就在于此，就是实际上在当时制定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到个别的利用，就是对无人认领的尸体啊，或者家属这个拒绝的呀，或者是死刑犯自愿的呀，他认为可以利用，但后来其实这个规定就变了味了，那么这个变成了一个这个产业链，就是说，这中间有巨大的利益，那么这个公检法，就可能利用这个暂行规定作为一种生财之道。
嗯，
所以这一点上，这个到目前为止，这个规定依然是有效，虽然。今年这个原卫生部的副部长黄副部长他已经讲了，说今后中国政府不会再用死刑囚犯的这个器官了，但是这条规定暂行规定现在并没有被废止。
嗯，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里头还有一些偷偷摸摸的这个规定，比如第4条，他说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要严格保密，注意影响，要在利用单位内部进行， 确有必要时，经这个法院同意，允许这个卫生部门的手术车开到刑场摘取器官，但不得使用有卫生部门标志的车辆，不准穿白大衣。摘除手术完成时不得解除刑场警戒。
嗯，
啊，就这些东西啊来看，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肾移植它可能有一个，要以最短的时间移植到新的这个受体身上，所以现在呢，就是聂树斌被处死的时间，这个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张涵芝女士呢，她是1996年做的这个肾移植手术，但是呢，按照官方的说法呢，是在1995年就已经判处死刑了。
嗯。
但是这个死刑现场的照片现在看起来是在一片雪地上进行，那么到底是什么时间处决的聂树斌？
嗯，
我们知道处决聂树斌没有给家属判决书啊，所以呢家属去申诉甚至到了最高法院，给他的回答就是没有这判决书我们就不能受理这个案子，所以是踢皮球踢了2年啊。这种情况到底这个聂树斌死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好的，
那么至于说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关于杨乃武的问题啊，这个案子实际上来看，我很难说啊，现在这个大家可能民间都在呼吁要对这个案件冤案的制造者要追究责任。
嗯，
但是我们的领导能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这个来这个把30多名官员革职充军查办，我觉得，然后150多名六品以上的官员，这个革除顶戴花翎永不叙用，这个能不能做到？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恐怕很难实现。所以这个确实是对领导人依法治国承诺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好的，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讨论一下聂树斌的这个器官移植这样一个这个疑案啊。著名律师，我们看到著名律师李庄他认为呢，说聂树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活着，因为他身体的器官还活着。有人呢也要求政府来调查聂树斌活体器官移植的这样一个问题。刚才呢我们这个一位电话这个观众呢他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位网民，他叫宫格他也在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网上流传说聂树斌案牵扯出中国高层乔冠华夫人张涵芝换肾的这样一个事件，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属实，他希望嘉宾呢予以回答。我们请这个刚才张立凡先生讲了说明了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下面请和平先生，纽约何先生，您来发表看法。
这个器官是不是移植给了张涵芝，我们确实无从去了解求证，因为现在整个的案件只是简单的说他无罪，并没有把整个的审讯过程，为什么这个冤案制作的过程，或者是聂树斌的遗体或者他整个处决的过程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披露，所以我们很难去说一定是张涵芝。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当时候谁在河北主持这个工作呢？就是前国家安全部部长徐任耀。徐任耀是何许人也？他就是中共的所谓的第二号元老人物陈云的秘书，所以他在北京是有非常深厚的这种元老的关系。他是跟张涵芝移植呢，还是跟其他元老移植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移植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为了不要去使张涵芝受到牵连，或者使徐任耀受到牵连，或者是其他领导人受到牵连，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把整个案件的详细的经过披露给大家。大家不是讲普法吗？不是讲法治中国吗？那么这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案件，而且因为它还不涉及到这个案件的这个被处决的人是某个领导、某个民间人士，或者是某一个民间人士，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农民一个普通的这个公民那么这样一个案件，只是在审理过程中间所存在的问题，或者调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被强奸的人也是个平民，这个案件本身的原法 原因发生，它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官商的案件，所以相对来讲公布它的案件应该难度不是那么大。后面所存在的问题其实都是领导责任的问题，都是反映整个司法体制存在着的问题。所以如果通过这么一个案件能够理顺中国的这个司法体制，其实是非常好的。
嗯，
而现在为止我们所做的任何的推理，比如刚才我指的啊，当时负责的人是这个徐润耀，徐润耀跟中共元老是很有关系，他后来又是国安部的部长啊，那么这个我只是一种指责，但是他是不是应该承担领导责任，对吧？比如说张汉之他有没有接手这个遗体啊，这些事情都需要通过这个案件的完整的披露，我们才是知道真相。没有知道真相之前，现在大家所愤怒的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哎，社交媒体是真真假假混杂的很多，没有经过严肃的这个认真啊，但是大家宁愿相信这个情况是有的，哎，不相信这个情况是没有的，这样的话对中共政权的这个的声誉的伤害是进一步加深。
好的
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允许独立的自由的媒体，比如西方的媒体啊，可信的啊，才能这个港台媒体啊，或者一般的这个中国媒体，现在根本就不具有这个基本的公信力。如果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有公信力的媒体去参与调查和了解，也许还知道一点真相，否则的话真相远远被扭曲。真相被扭曲不仅仅是对这个被害人是不尊敬的，不仅仅是对相关的管理人是不尊重的，也是对中共的整个体制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都在说平反聂树斌案是一个迟来的正义啊，迟来正义虽然迟来，但是呢它不会缺席。但是我们看到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呢叫孙立平，他就在网上发文说，如果把平反说成是迟来的正义，那么这种正义不如去死。他表现了非常的这个愤怒的这样一种情绪啊，批评的也很尖锐。那么孙立平教授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啊，二位嘉宾认同这种说法吗？我们先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说。
啊，我当然认同这种说法。我看到这个网民有很多的这个议论，比如说他就讲，他说杀了一个人然后改判无罪还用了7890天啊，现在呢就是对这个死者进行了这么长期的这个侮辱，而且是通过这个法律的方式来羞辱，现在就是暂停了羞辱啊。但是只要这种制度得不到这个改革，只要这些作恶者和渎职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所以这个羞辱还会继续。
嗯，
所以我们也看到，所以刚才我提到洪道德教授啊，他的解释，他对于这个最高法院这次改判无罪的这个解释，他说是证据无罪，而不是事实无罪，就是现在只是他认为只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聂树斌是有罪的，但是未必就是聂树斌从事实上无罪，所以他这个思维的逻辑本身还是一个有罪推定。那这种方式我觉得就你很难讲什么司法公正。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其实最高法院啊，他对他们所讲的这个所谓叫正义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但是你这个迟到的时间也太长了点，
嗯，
迟到了21年之久，
嗯，
你还不反省你们制造冤案的这种体制，你还强调你的正义，每一次啊这个孽案的每一次动静啊，这个官媒都会歌颂一番，
嗯，
现在还是这个路数，我觉得难以服众。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彻底的改革才可以。
好的，
谢谢。
那么和平先生啊，您认为这啊平反聂树斌究竟是中国的法治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这种制度的这个失败呢？
他只是告诉我们啊，这是一等罪恶啊。到现在为止，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完全是很不清楚的。
嗯，
谁应该在里面承担责任？为什么制造了这个冤假错案？哎，这个冤假错案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个教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央电视台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啊，这个河北的检察机关啊，他的检察机关 它的法院系统，尤其是在这些所有的政法系统之上的政法委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当时候主管河北政法委工作的徐任耀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啊，这个体制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调整，如果这些事情不足以厘清的话，这怎么叫正义啊，对不对？这个怎么叫正义啊？一个生命已经被你们毁掉了，然后20年以后说我不应该毁掉那个生命，然后你说这是正义吗？你连自己的自责都没有啊，就是不知羞耻到了这样一等程度。但是这样一等不知羞耻的行为，除了中共媒体他不这样做，你说他能做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媒体藏的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中国的那些冯教授所谓的这些教授，为什么人家叫他野兽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因为他藏的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
好的，
他所有的学的知识只是为了政府的恶行作为支撑而已。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这个网民啊，他们发来的这个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在我们节目上一一给大家这个说明了。希望大家呢这个浏览美国之音的网页，然后呢上面啊我们会发表您的评论。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